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奇妙恩典，
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与我同在。我分享这篇见证的目的是要宣扬独一真神雅伟的怜悯慈爱与公义圣洁。早在我还没认识他时，他已经一再把我从极端危险的情况中拯救出来。他带领我渡过江河海洋，走过大地旷野，一步一步地进入应许之地。我觉得唯有诗篇中的诗句最能贴切地描绘这些年来与父神同行的经历。诗篇91篇第七节，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诗篇23篇第六节，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与我同在。第二章，真神大能分开红海，下集。我在舅舅家里暂住下来，但我是没有户口的。舅舅叫我不用担心，他说会想办法替我弄到广州的户口。过了两天，姐姐和姐夫也带着他们的小儿子来了。后来，越来越多的越南华侨从边界各城镇来到广州，他们全都是没有户口的。所以，广州市政府就在广州的三元里区设立了一个收容所，好让他们暂时居住。姐姐和姐夫决定搬到那个收容所去。但舅舅叫我继续住在他家里，不要进那个收容所。我常常去三元里的收容所探望姐姐和姐夫。我们在东兴认识的朋友们也陆续来到了。我们聚在一起，就自然而然地谈到了自己的前途、将来何去何从等等问题。当时大部分越南北方的渔民华侨都带着他们的渔船留在广西的沿海城镇，没有到广州来。很多在广州的南越华侨计划去广西找那些渔民商量，大家可以一起乘坐渔船前往香港。中国政府也不希望我们留下来，他们鼓励我们离开中国。不久，姐夫已经联系了几个朋友，并做好了一切安排，所以姐姐姐夫就带着小儿子前往广西上船。我没有钱付那笔费用，所以我不能同去。当时我也不知道应该留在中国还是要离开。我住在舅舅家里，他很疼爱我，但另一方面，我想到了自己的前途。我不能忘记从童年以来出国留学的梦想。舅舅很爱我，但是他也鼓励我要离开中国。舅舅和阿姨知道我没有钱，他们就把多年积蓄的一笔钱放在我手里，叫我想办法离开。舅舅把母亲的骨灰安葬在外祖母的墓地旁边。 母亲30多年的心愿已经达成了，我已经把她带回祖国，现在她安稳地睡在祖国的泥土中。我站在母亲的墓地前，下定决心要走了，我要去重建那被砸得粉碎的前途。我在收容所找到在东兴认识的朋友们，其中有一位50来岁的阿姨，可以简称她为 Q 姨。她以前在西贡做生意，丈夫已经去世了，儿女们住在美国和香港。我带她回舅舅家吃饭，舅舅认为她很可靠，而且社会阅历丰富。舅舅知道去广西找那些渔民要冒很大的危险，而且很容易被坏人欺骗。舅舅说，如果这位阿姨愿意带我一块走的话，她才会放心让我离开。我第二次带 Q 姨回家吃饭的时候，舅舅直接问她愿不愿意带我一块走，她很豪爽地一口答应了。Q 姨立刻带头找人商量，做好去广西的安排。我什么都不懂，只是跟着她跑。Q 姨非常能干，没多久就安排好了一切。1978年底，大概12月中旬，我向舅舅一家道别。我在广州住了大概7个月，又再次踏上征途。Q 姨和我另外还有7、8个人，全都是在东兴认识的朋友，一起从广州出发，经过江门、湛江，最后抵达广西的北海市。在北海市到处都是越南华侨，大家很公开地谈论找渔船出海的事情。中国政府知道越南华侨们来北海的目的是什么，他们也鼓励我们乘船离开中国，但绝不能带中国公民上船。所以每一艘越南渔船离开的时候，他们就来检查每个人的身份证，要确定每个乘客都是越南华侨，不是中国公民。我们几人先在旅馆住了下来， Q 姨和几位叔叔每天都出去找那些渔民商量，我和几位年龄相仿的女孩子常去海边看海和做梦。我们在北海住了大概1个月后，一切都安排好了。1979年1月，我们上了一艘越南的渔船离开中国。1978年2月，我来到中国。1979年1月离开。我一共在中国逗留了11个月。那艘渔船非常简陋，根本没有引擎，就靠2面风帆。渔船由一位船长掌舵，他有2、3个助手，船上一共有23名乘客。船长告诉我们，渔船会沿着中国的海岸线行驶，不会进入公海，因为我们的船太简陋了，经不起公海的风浪。他说最危险的是在广东和海南岛之间的琼州海峡，即使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那一带也是海浪滔天，很多渔船就是在那里遇险的。船长预计需要1个多月才能到达香港，船上预备的食物和水只够20天左右，但我们可以停靠在中国沿海的城镇购买粮食和水。他嘱咐我们要在船舱里躺下来休息，不要随便跑到甲板上去，因为风浪很大。我不会游泳，但奇怪的是，我一点儿都不害怕。在中越边界涉水过河时所经历的那股温暖平安再次充满了我的心灵，我知道我一定能够平安到达香港。我们在白天扬帆航行， 晚上就落帆抛锚休息。一路上果然风浪极大，很多人都晕船呕吐了，我却完全没事。从北海一直到香港，我没有吐过一次。当其他的人吐得很严重时，我还去照顾他们。航行几天后，我们遇上一艘中国渔船，比我们的船大得多，而且配有强大的引擎。我们坦白地告诉他们，我们是从越南出来的渔船，打算沿着中国的海岸线前往香港。我们询问关于琼州海峡的情况，他们说那里不但海浪大，而且有暗流漩涡，我们的船太小，又没有引擎，所以非常危险。我们当中有几个人立刻问他们是否愿意用缆绳拖着我们过琼州海峡，我们请他们开个价钱，大家好斟酌商量。那些渔民听了也很感兴趣，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双方定了一个价钱。那些中国渔民和我们的水手用几根粗大的缆绳把两艘船连起来，他们在前，我们在后，向着琼州海峡前进。因为大渔船拖着我们，所以我们把风帆降了下来。过了一两天后，我们已经接近琼州海峡，两艘船抛锚停下来。我们的船长和那些渔民仔细收听电台的天气预报，决定了在哪天过海峡。船长吩咐我们全部躺在船舱里，不要跑到甲板上，只有他和助手在甲板上工作。早上大概8点钟左右，我们进入了琼州海峡的水域，那里果然是海浪滔天，我们的小渔船被海浪抛到半空，跟着又被扔下来，所有人都吐了。奇怪，只有我一人既不吐也不害怕，我还跑来跑去照顾其他的人。后来因为呕吐的气味太难闻，我受不了，就跑去甲板上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我蹲在甲板上的一个角落里，看着浪头一个接一个打来，大渔船拖着我们破浪前进。那时候我才明白什么叫做乘风破浪。我看见海浪一起一伏，有时候大渔船在半空中，有两层楼那么高，我们的小渔船在下面，跟着我们被抛到半空，大船在下面，接下来我们又从半空中被扔下来，大船又被抛上去。我还是一点都不害怕，那股温暖平安把我稳妥地包裹在里面。我还觉得这情景非常壮观，的确是人生难得一见。几个小时之后，大概下午3-4点钟，我们安全通过了琼州海峡，海浪平静下来。我们非常感谢中国渔民的帮助，他们也高高兴兴地回家过春节了。那时我才知道，原来春节到了。去年春节大年初二凌晨，我离开西贡北上，一眨眼一年已过去了，现在又是春节了。我不知道将来什么时候我才能重回中国。我们的小渔船继续慢慢地向着香港前进，但大家的身体越来越衰弱，因为每天都吐，吃下去的食物大部分都吐了出来，只有我和船长、水手没受到什么影响。我们都希望早点到达香港，但我们的小渔船是用风帆的，遇上逆风的日子，一天只能走一点点。过了几天，我们遇上一艘从南越出来的小船，那艘船比我们的还要小，但配有引擎。船上只有一家人，他们说因为引擎的燃料用尽，船在海上漂流，食物已经吃光，他们已经2天没有饭吃了。 本来以为必死无疑，万万想不到在绝望的时候却碰上了我们。我们立刻把食物送给他们吃，大家都非常兴奋，在茫茫大海中有个同伴是最好的事。等他们吃饱之后，两艘船的水手商量了一个计划，因为对方的船没有燃料，不能行驶，我们可以把他们拖到最近的沿海小镇购买燃料和食物。我们的小帆船虽然小，但他们的船比我们更小，我们拖着他们虽然会更慢，但只是走一点点的路，还是办得到。等买了足够的燃料后，就轮到他们拖着我们前进。他们的小船装备了马力强大的引擎，拖动我们的帆船绝对不成问题。两艘船可以一块儿驶往香港。我们在一个沿海小镇补充了燃料和食物后，就向香港进发。本来我们的小帆船是白天行驶，晚上休息，但现在两艘船的人都想尽快到达香港，不想再拖延了，所以大家决定两艘船日夜不停地行驶，水手们轮流休息。我们预计应该用不了十天就可以到达香港。两艘船连在一起，日夜不停地向香港前进。因为引擎的马力强大，所以船行的速度很快。经过七八天全速行驶后，在一个下午，船长说我们已经过了澳门，还有几个小时就到香港了。但澳门与香港之间的水域海浪也很大，跟琼州海峡差不多，连船长的几个助手都呕吐了，唯独船长和我完全不受影响。有个女孩子吐出血来，因为吐得太多，她的胃已经受了伤。她哭着说，我不要活了，让我死掉算了。我鼓励她，你不要只想自己，要想想你的爸妈在越南等着你的消息，你的弟弟妹妹在法国等着你的消息，你的男朋友在香港等着你。多少的危险和苦难我们都熬过去了，现在还有几个小时就到香港了，你一定要撑下去。晚上九点钟左右，香港的海警船出来把我们接住，我们知道已经进入香港领海了。大家高兴的就像小孩子一样欢腾跳跃起来。香港的海警把两艘船检查一遍，确定了没有武器和毒品，然后他们就用那庞大的海警船拖着我们前进。大概12点钟，我们抵达了九龙码头。1979年1月，我们从北海出发，在海上一共行驶了46天后，终于在2月中旬到达香港。
想象，却对世界充满失望。在困倦绝望的路上，我该往哪去寻找生命真相？要为说奉献旅程，远不在这世界上，要为我是想放下，真的选择就里面奉献祝福和意向，不再活着在世界中打转，想带领的深沉风又破浪，把自我最爱就是想放下，真的 眼中我一路理想上，却对世界充满失望，在困倦追望的路上，我该往哪去寻找生命真相？要为说风声掠过，愿不在这世界上，要为我不怕世界。